你现在收听的是胡聊科技。嗨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胡老板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聊科技。今天美国洛杉矶时间星期五4月16号啦。外头太阳还蛮大的，不过呢没有那么热，所以呢出去走，刚刚早上出去走了一下，哇，蛮舒服的。台湾的朋友们不知道周末有什么安排啊？最近我听说你们台湾有缺水状况，还要停水啊，真是辛苦大家了，希望大家可以节约用水度过这个难关哦。好啦，今天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新闻。今天会讲 DJI， 会讲特斯拉，会讲苹果，会讲到 Mercedes， 就是也会讲到最近的疫苗的一些状况。好，那我们就从疫苗开始吧，我觉得这东西应该蛮重要的。之前就有提到嘛，在美国呢，目前呢 Johnson & Johnson 的这个疫苗呢，也有碰到类似一些血栓的状况，目前呢美国这边呢还在研究哦，再去 investigate 这件事情，看是说到底有没有的关联。不过相对来说，因为这样的关系， JJ 疫苗目前在美国是停止施打啦。不过呢美国目前官方说法是可能过几天以后还会重新再打开使用哦，不过可能就会有一些特例是没有办法打的，在这边跟大家分享。那 Moderna 的 vaccine 呢疫苗，他们是说在今年秋天的时候应该有会一个booster shot， 也就是所谓的第三剂的加强的那个施打的疫苗哦。主要这个疫苗加强呢是针对变种病毒来做对抗的啊。但目前呢是预估啦，是大概今年就是秋天在9-10月吧。不过目前还没有那个下文啦。那个 Pfizer 疫苗其实也会有同样的我们所谓的 booster shot， 这加强的那个剂量哦，要打给大家。我个人是觉得说，其实每一个疫苗应该都会陆陆续续会推出这种加强式打的，所以呢这个东西应该就会跟那个流感疫苗一样，每年呢或每一季呢就会有加强的要施打。我在这边还是呼吁大家，如果对疫苗啊或什么有疑问的话，跟你的主治医生好好聊一聊。我个人还是觉得，越多人施打疫苗呢，才能真正控制住疫情哦。那在这边有一个好消息，美国 CDC 呢，经过这么多施打疫苗的里头在抓数据呢，因为在美国目前7000万人已经完全施完打疫苗了。那照他们的说法是，大概有5600多个案例是施打完疫苗后还是有那个感染到COVID 哦。不过呢不是说有严重的状况去住院，都是一些轻微的症状哦。那换算过来的话，这个其实数据是不到1%，也就是说疫苗呢真的是有效的。在这边 again 跟刚刚讲的一样，还是呼吁大家先跟自己的医生聊完以后再决定应不应该打。但我真的是觉得如果可以打的话，尽量打会比较好，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已经是全世界的问题，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要努力去面对啦。好，那我们来聊聊有关苹果的新闻好了。苹果 again 在下星期4月20号的时候就会有了新的发表会。那目前我们也是猜测到是说应该是什么 iPad Pro 啊、 MacBook Pro 等等一些新的产品哦。上次的 podcast 我们讲，我们在这就不多说，不过这边有几个跟苹果有关系，我跟大家分享是，苹果呢现在有传言是说，他们的苹果这个电车呢，可能会跟一家加拿大的汽车公司叫 Magna， 来做合作。然后呢，电池的部分应该是很有可能是跟韩国的 LG 哦。那 again 这个都是传闻，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报道是说这个是实际的东西。不过大家知道嘛，听到的话，大家就说，好像苹果的这个汽车电车哦，真的是有在慢慢浮现状态，就是大家买一个希望吧，应该这样讲。好，今天呢，等一下苹果还会跟大家分享说，在 Apple Music 里头，就苹果音乐的这服务哦，它会发，应该是会发一个 通知给每一个音乐创作者说，他们现在会把分润的部分，也就是每听一首歌，音乐创作者会拿到多少钱呢？会拿到一分钱美金，他们要提升到一分钱美金哦。那以这个数据来讲的话，其实它比 Spotify 足足多了一倍哦。但是呢，苹果的音乐的用户相对来说也跟 Spotify 比较少，所以呢，整体上来说，一个音乐创作者在 Spotify 上头虽然是说每一首歌的那个播放呢可能拿的没有苹果多，但不过他可能有机会有更多人在听他音乐哦。但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个创作者就自己拿捏一下，两边都有的话都有机会多赚点钱啦。那我觉得苹果这样做也蛮好的，支持的音乐创作者我们以后才听到更好的音乐嘛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跟苹果呢，再下来应该会有一个新的 iOS 更新哦，就是 14.5。14.5 呢，现在的传言是说，你戴着口罩，如果是有戴 Apple Watch 的话，也会同时帮你解锁手机，你就不需要把口罩拿下来，才有经过 Face ID 去解锁手机。我觉得这个是好的。那另外一个在 14.5 里头呢，还有在 Podcast 的部分有一个新功能，是它会去自动侦测说这一个Podcast 节目呢，它每周更新还是每个月更新还是多久更新一次，它会写在上头，也是多了一个功能让你知道说，我可以很快晓得说这个Podcast 节目呢大概多久会有新的节目出现哦。我觉得这蛮好的，也是多一个提醒啦。因为多听 Podcast 呢，其实在这个疫情情况下有人陪你度过这种无聊还有没事做的时间，我觉得是蛮好的啦。好，那再下来 Mercedes 好了。 Mercedes 呢这几天发表他们再下来全新的电车叫 EQS， 它其实是一个 S Class 等级的一部轿车哦。不便宜哦，目前预估大概$100,000起跳哦。那它的大致是怎么样？它应该是一部107-108kW 的电池的一部电车。那续航力目前关他们的说法是478英里哦。那它的马力有多少呢？516。这个是比较偏高档，它也会出一个比较低续航力版本的。目前他们是说是大概是90kW 的电池。然后呢，会是后轮传动而不是四轮驱动哦。简单来说呢，这是 Mercedes 他们要攻击高档高阶级电车市场里头。你如果看到网上的话，有机会去 Google 一下，你会看到哇，里头的装潢啊设计呢，哦，荧幕一大堆啊，然后用皮的，然后怎么样，有的没的，就是非常是豪华的路线的一部电车哦。那也是为什么说它的$100,000起跳可能还是最基本价，它最贵全部配目前官方说法是可能要高达$1,600,000哦。是蛮多的一个不便宜啦，我再这样讲。它会不会卖很多呢？我不好说，因为电车市场现在这个东西还蛮特别的，一个低档、中档、高档都有卖头，但是你会不会卖到这么高呢？应该是它会有一些人会有它市场存在，但是它会不会卖得多，我就不好在这边判断了。不过呢，有机会的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 Google 上头打 Mercedes EQS，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照片哦，真的是蛮漂亮的车。不过我在网上看到的照片让我比较有点皱着眉头，是它的外观的那个喷漆颜色竟然是两个颜色，然后上下颜色是黑色跟铁灰色。我就觉得这个 two tone 的设计，我希望它不是每一部车都这样，不然的话，我个人觉得这个喷漆，色彩配，不是特别好看啦。我希望它不是这样配色，但如果真的是的话就，我也只能笑一笑了。好， 啊，我们再来聊聊 DJI。DJI 呢，昨天呢，推出了全新的空拍机，他们叫 Air 2S。那这个 Air 2S 呢，有继之前的 Mavic Air 2呢，它把前面的那个摄影机头的感光器变成一寸的 CMOS 镜头哦，感光器，一寸的感光器哦。那呢，它那个镜头的角度也变广了，变成好像是120度吧，我不是很清楚了，不可以网上去查一下哦。那它这个比较特别是这次呢，它的颜色色彩到达10个 bit， 也就是说它更可以拍出更鲜艳亮丽的照片跟影片哦。那目前它是支持 5.4K 30fps， 或者你也可以用到 4K 60fps 哦。那它总共有四位的那个避障侦测系统，四方位的避障侦测系统，英文讲说four direction obstacle sensing 哦，也就是说呢，它也有效的可以帮助预防你炸机哦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炸飞机。炸鸡虽然是好像听起来像吃的，好像很好吃，但其实不是。在那个无人机里头，当你听到炸鸡这两个字，大家都会冒把冷汗，因为基本上就是飞机坠毁了意思、哦、或者是撞到什么东西可能会受损。所以呢，当无人机朋友们听到炸鸡的时候，都会抖一下啦。好，那还有哪些功能呢？很不巧呢，在DJI 的 Air 2S 里头没有 HDR 功能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可惜了。那它的无线的那个传输呢，可以，他们是说在无障碍的状态下可以到达12公里哦，而且是 1080p， 所以我觉得这都蛮好的。如果有兴趣朋友呢，可以去网上搜查一下。你如果已经有了 Mavic Air 2。可不可以升级呢？有闲钱，你有多余的那个零用钱的话，可以啦。但是它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跳跃的升级。但是你如果之前你只是 Mavic Air 或甚至只是个 Mini 或 Mini 2的情况下，你应该就可以升级啦。不过在这边跟大家讲、因为它是 Air 2S， Air 2的这个大小的关系呢，它是需要去网上，在美国需要去网上登记的、因为它超过250克。所以呢，在这边你如果要飞的话，你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哦，记得要遵守当地的法规哦，不然，可能会碰到警察来敲门的状况哦。好，那这边呢还有另外一个马自达新闻，马自达呢这几天呢在美国这边发表了说，他们今年秋天会开始在美国贩售他们的电车，代号就是 MX30 哦。那这部电车呢比较偏向于就是家庭用小车、小 SUV 的买菜车哦，它的电池不大，35.5kW， 你平均的大概就是跑个大概100多英里左右哦。这部车的价位呢，目前预估是大概在38,000左右啦。如果是你扣一扣联邦政府补助，大概就是还有一些什么补助，大概在30,000块钱左右。主要呢还是专攻于小，比较偏小的需求的车子，小一点市场可附近跑跑买菜所需要。那他们的那个充电的那个合作伙伴是 ChargePoint。 那 ChargePoint 呢在美国是目前是有最多最多充电站，包括Level 2的，还有一些 DC Fast Charge 都有哦，网上找一下，他们其实非常多，用起来其实也是蛮方便的。只不过如多数是因为是 Level 2充电站关系呢，所以它充电速度平均每小时差不多就是30英里哦。但是因为 Mazda 的 MX-30 主要它是一个城市用车，比较小的，比较好停车的，车位比较拥挤的情况下呢，其实或许会符合某些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哦。虽然是说你如果在 ChargePoint 碰到 Level 2的充电，每小时只能充30英里，但是其实你附近开开差不多也够了啦。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就聊特斯拉了。特斯拉很不巧呢， FSD Beta 目前的传言是应该是延后到5月甚至6月才会看到。那个辅助全自动驾驶的这个选配呢，在美国是10,000块钱选配嘛，他们之后会推出月费的机制。那这个月费机制呢，目前也是预估大概5月才会见示哦，多少钱没有说。但是你如果临时有需要这些功能的话，你可以就是买一个月，一个月一个月买，而不需要前面买车的时候就砸10,000块钱美金下去哦。所以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选项，在这边跟大家分享。 还有在特斯拉在 Australia 在欧洲那边的 Model 3、降价了，对，你没有听错，降价了， Standard Range Plus 的版本降了4000，长距离那个双马达版本降了4000，那 Performance 就是高性能版本降了1000块。主要为什么会降价，主要现在这些车子都是从中国的上海超级工厂出来运过去，而不是从美国，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便宜一点，一方面运费比较便宜，另外一方面那个在中国制造的这些 Model 3呢用的电池是 LFP 的电池，所以相对来说它的成本也比较便宜哟，所以呢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终于可以降价了，虽然他不是说降的比美国低了，但就是比之前便宜不少，所以在澳洲如果有兴趣买那个 Model 3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哦。好，那再来呢，特斯拉呢在车子里头现在推出一个新的功能，目前这个功能已经在欧洲有用到，那就是在车内的 notification 呢，也就是提醒，会告诉你说，你车子可能有一些需要去回工厂去做一些回收，也不是回收，我们英文讲 service recall， 就是车子要被原厂叫回去，可能有一些瑕疵，有些问题需要去维修哦，或者有一些什么状况呢，车子上面都会显示给你。那特斯拉也是少数的车厂会有做这个车内的提醒的功能哦。我在其他的品牌，比方说那个马自达新的那个车子里头，它如果有那个 My Mazda App 的话，有看到这些功能，不然其他的我还没有就是看到一个有这么好的这个提醒功能哦，所以特斯拉现在慢慢在用这个，我想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的办法。因为呢，而且在这边还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是特斯拉还有另外一个功能，是它在你车子进维修之前呢，它会经过网路去看你车上的资讯，看说这个车子有哪些状况，哪些问题哦。因为他们在呢后台其实都有一些服务专用的那个方式，可以去跟你的车子联系，去跟你的车子要一些非常重要的资讯，那他们也可以透过这些资讯呢去判断说你的车子可能有哪些状况，那之后未来呢应该也会把这些写在软体里头，就是会有一些预先的提醒，避免你可能在开车的时候碰到状况不知道该怎么办哦。好，那就在这个跟大家分享，哇，今天这一集真的录了很久哦。好，那希望大家有个很好的周末。有机会的话，或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在Anchor IG 或 Facebook 发简讯给我，都看到。啊，有机会上 Clubhouse 也可以碰到我，跟我聊聊天，打个招呼哦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是胡老板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